在西安山，也是黑门的甘露。所谓黑门的甘露，就是从整个的以色列啊，黑门山是最高的山，终年积雪，所以以色列所有的农业的浇灌所需要的水，差不多都是从黑门山下来的。这个约旦河，这约旦河也是哈，这个地下的水也是几乎是从这黑门山下来的。所以黑门山对于整个的以色列，对于整个迦南美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属灵的里面来讲，这个黑门山也就是降下来的，就是圣灵常常滋润我们、浇灌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生命成长得到滋润。所以，黑门的甘露，好像黑门的甘露，神的同在。我们每一次聚在一起，我们感谢神。那第二首诗歌也是帮助我们更多来亲近我们神。我们常常祷告会的时候，也喜欢唱这首诗歌。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吸引我们更近更近，直到他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不是单单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是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更是求主来与我们同在。所以真的很感谢神，我们能够每一次周五的晚上在主的面前彼此有交通。那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想基本上上一周几组的弟兄姊妹上来分享都很清楚，都很完全。那么我只是大概在这边稍微再总结一下，再补充一下，也许有的地方我们会有重复，会有再一次的再讲到。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彼此的一同在温习，一起在学习，好不好？最主要我想说是稍微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都有讲，都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几个人物来讲的话，一个是讲到希律，一个是讲到雅各，一个就是讲到彼得，对不对？那我们要来，我们都知道，也有一些弟兄们在交通的时候，无论是志刚弟兄或者是后面的分享，都有讲到这个希律，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整个这个统治以色列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君王被分封过来到以色列来统治以色列的这个希律王有好几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希律大希律小希律。那究竟我们如何来看，如何来找？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讲到，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章节，我们真正的把这几个希律能够找出来。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希律这个字就好像是罗马的国王叫凯撒一样，这个埃及的国王叫什么法老一样。那这个希律是哪一个王国的国王呢？王呢，它是以东这个王朝的。所以呢，这以东的王那么是罗马控制整个的欧亚非，所以呢，都把这个以东的王调到这边来，把这希律这个家族，这个家族，那么是以东的王的这个家族呢，就来统治、来管理这以色列，所以呢，就叫做希律。但是真正的希律呢，它还是有本身有不同的名字的，就像凯撒有奥古斯都凯撒等等，有这个其他的凯撒的君王，像尼禄也是凯撒。那么这西律哈，讲到这以东，你们知道以东是谁呢？以东是哪一个的后代？都知道啊，以东就是以扫。在哪里讲？我们一定要找出来。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二十五章。就是雅各的那个双胞胎那个哥哥给他找了一点点的时间出来的这个以扫，因为他不看重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把他自己长子的名分就卖出去了，所以呢，因此他就叫做以东了。那么这个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或者二十七节，我们先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 扫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就会去打猎的啊，常常打猎回来就煮了好吃的肉啊汤啊，所以呢给他爸爸吃啊，这以撒就很喜欢以扫。但是利百加就是那个妈妈却爱雅各，爱那个老二。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做以东。所以从这时候，那你以东的意思呢就是红的意思啊，所以他就叫以东。那雅各就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就说，我都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益处呢？轻看，根本不要这个长子名分，真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家族，特别是神所拣选的啊，这个子民，这个长子是何等的重要，是得基业得产业的。那么他就为了这个红豆汤，他就把他的长子名分就卖了。所以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跟他起的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下面第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就是讲到雅各要到他母舅那里去，那么去了二十一年啊，在他那边为了他的这个妻子，利亚跟这个拉结做苦工，在他的母舅拉班那个地方做了那么多年，然后最后呢，带了所有的他自己的，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啊，聪明才智所奋斗所挣来的这些牛羊鸽子，他通通都带回来了，所以他回到老家去。那么在走在路上的时候，这里。三十二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说，这是神的军兵，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因为雅各要从他母舅地方回到以色列去，回到迦南地，必须要经过他哥哥以扫，就是那个以东的那个地方。就他害怕他的哥哥，因为他曾经骗过他的哥哥，所以他就想了许多的计策。这个是把他的这个军队打发自己家人分了三队，他自己在躲在最后面啊，所以这都是雅各的心机啊。所以我们稍微再读一下，我们就真知道这个以扫就是讲到这个以东。那么到第三十六章第一节，这里就讲到三十六章整个是在讲以扫的后裔，那几次就讲到以扫就是以东，第一节就讲以扫就是以东。第八节，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到第十九节，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这个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那以东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以东就是在这个西尔山的应该是叫东边啊，东边就是以东。那也就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就是约旦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约旦是在前面的祖先呢，就是从以东出来的啊。那么你看看这整个以色列，这边是阿拉伯人，这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来跟着他作对啊。这边呢是以扫啊的后裔，就是以东啊，这些就成为约旦啊。整个的阿拉伯这些族群围绕整个以色列，这么大的征战啊。那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那以东人最。讲的最明显的一件记载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最大的一件是什么呢？就是在民数记啊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这里，因为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地要去迦南地的时候，从西乃半岛要去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什么？经过以东的这个地方。但是呢，摩西就去见以东的王啊。所以第十四节，摩西从加比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这是告诉以东，告诉你 都知道我们是靠着耶和华神把我们带出了埃及。那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比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水里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你看多么的仔细，就说我们不碰你的任何东西，也不喝你的水，不到你的田野，不碰你的葡萄园，我们就是走一个大道，只要经过了这里，我们这边几十万就是经过这边两百万经过这边去到迦南美地就好了。但是呢，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要伸出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在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至于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因为没办法走这条道，走别的道路。当然，你看看，这都是在神的手中啊，神允许的，也让以色列人怎么样，经过了旷野，然后经过他们的那样子的悖逆、后悔啊、埋怨，神来制作雕刻他们，以及最后才能经过了四十年，这前面的这一代都倒闭了旷野，最后才能进迦南美地。我们借着这个以东这个希律王，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以东的历史，整个的旧约啊，我们所记载的，让我们再一次有一点的回顾。这样子，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那个希律王究竟是什么样一个背景。那希律王一共有几个啊？我们也来看一下。第一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的犹太之王呢在哪里，等等等等。那么第七节，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猜他们去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那其实呢，他是要看到这个孩子就要把他杀掉的。所以第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就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这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希律，也就是说一般来讲的大希律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接下来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二个希律，接着他的老希律啊，接着第一个大希律。那么第二个就是亚基老，这是第二个希律王，就是大希律王的儿子。那第三个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先稍微的分分清楚的话，我们很容易读来读去以为就是一个希律王。我再次讲，希律王只是一个封号而已，就像凯撒罗马的皇帝一样。第十四章第一节，那时分封的王，你看看是被分封到以色列去统治以色列的，被谁分封？被罗马凯撒分封过去。因为这个希律呢，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神父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啊，因为 约翰，这使徒约翰去告诉西律，你讨你兄弟的太太是不合理，所以这个西律怎么样，就很恨西律，就很恨这个约翰，所以就把他抓在监狱。那西律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为约翰为先知，到了西律的生日，西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西律欢喜，西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这个女儿被母亲和母亲也是很恨约翰，就是讲说你跳舞只要王喜欢了，你就跟他许愿，就说要把约翰斩了，我要约翰的头。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所以你看到这约翰就是这样子被一个残暴的西律的君王就这么被斩了。这是第三个西律。那 第四个西律就是刚才讲的他的兄弟非利，是第四个西律。那第五个西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所讲的，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啊，然后雅各，就是杀雅各的这位西律王，那么他是等于是大西律王的孙子，到了第三代。最后还有一位西律，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我们也会读到使徒行传二十五章。25章13节，这里讲到说，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所以前面杀这个雅各的这个西律是亚基帕王一世，这个地方是亚基帕王二世的二世 the second， 这里是这是他的名字啊，这里真正就把西律的名字写出来了，他叫亚基帕王啊。那么他来了该撒利亚，那么这个呢，这个王呢，就是审问保罗的，所以我们到后面到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我们知道保罗最后怎么就被抓到王的面前，那么谁来审问他？就是亚基帕王。那么第二十六我看看哈，我们应该来看 ，OK， 第二十六节，二十五章二十六节。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地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下面二十六节二十六章就开始，这个西律王亚基帕二世就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保罗就开始在讲，你看他在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以前第四节，我起初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保罗在这边称他自己在没有得罪之前他是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为什么呢？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主动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的神都指望得着啊！他说王啊，犹太人控告我，就是因着这个指望，叫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啊，等等等等。最后呢，啊，这是保罗也是在为他自己分辨。你看到了第二十六章的最后。一个亚基帕王第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不止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起先在大赦，后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讲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那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哈利路亚！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个王的面前那样子清清楚楚的把神给他的托付，以色列人过去如何在旧约里面所得着，但是呢，保罗怎么样？按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这两个摆在一起，向着这亚基帕王在传讲福音一样。你看下面呢，27节。24节，保罗这样分述，非斯都大人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都应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下面27节，亚基帕王啊，他接着有，因为有两个王在审问他，审判他。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下面话是亚基帕王对保罗怎么说？他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你看到没有？这个王怎么样？他的心中都已经动，已经多少月摇动，只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怎么样，不肯把自己谦卑的伏在保罗，伏在神的手下。保罗说：“无论是我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啊。这是保罗在跟这些希律王啊在传福音。就我把圣经里面几个希律王1、2、3、4、5跟这里面按照这个章节哈、啊，如果你没有记下来，将来也能对你们有些的帮助。虽然我们都知道啊，使徒行传里面第12章第1节这个一个希律王只是其中的之一。那其他的究竟这4、5个都在什么地方呢？我就把它稍微的理出来一下，大家晓得。那接下来呢，讲这个雅各，圣经里面也有好几个雅各，对不对？第一个雅各是谁啊？啊，创世纪里面的嘛，对不对？创世纪的雅各，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我刚刚已经读过了哈，不必再读。创世纪里面都知道有一个雅各，然后有马太福音4章21节，马太福音4章21节。是主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这个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一个就叫做雅各，一个就叫做约翰，对不对？雅各、约翰啊，这两个人。那这是第二个雅各。那第三个雅各就是马太福音第10章第3节，其实这里也有重复了一个，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对不对？这个是在第二节那里。第三节呢，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雅勒菲的儿子什么？雅各。所以这是第三个雅各啊。那第四个雅各是谁呀、啊？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兄弟里面有一个叫雅各，在马太福音13章第55节，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啊，这是他们众人在很稀奇，这个耶稣怎么会在会堂里面教训人？所以呢，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种智慧跟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觉得很稀奇，看不起他。
也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但母亲不是像玛利亚吗？我们都认得的，邻居啊，就在一个村子里头的，对吧？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所以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这个雅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大的，叫做大雅各。这个雅各就是后来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做长老，治理、带领、牧养耶路撒冷教会，也就是写雅各书啊，这个新约，最后启示录前面啊，这个雅各啊，希伯来书的后面，多门莱雅啊，莱希伯来雅雅各啊，这个写雅各书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那我们中文哈，我们都叫雅各，但是英文怎么样？不一样。创世纪的雅各叫什么？叫 Jacob。那约翰福音，使徒行传也好，马太福音也好，我们这里面的雅各叫什么？叫 James。那这个雅各还有一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所以呢，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按照他肉身来讲，耶稣的祖父，也耶稣的肉身的父亲就是约瑟，约瑟的父亲是什么？叫雅各。这个雅各的英文的名字叫什么？ Jacob。 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就圣经里面叫 Jacob 的雅各有两个，叫 James 的雅各就有三个，有四个，三个，四个，一个，两个，有三个，有三个，有三个叫做 James， 两个叫做 Jacob， 一共有五个雅各。我们也盼望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要补充，盼望大家都能够清楚。下面我再补充一点哈，整篇第十二章啊，前半段跟后半段，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前面的是当彼得被抓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那这里呢，其实在英文的原文哈，我看一下，对，英文的原文里面啊，这个第十二章里面有两个但是，中文的圣经里面没有翻出来，但是这两个但是啊，其实是相当的，因为你有但是呢，就是一个讲到一个后面跟前面的一个对比。那这个地方呢，有说呢， Then Peter was indeed kept in the prison, but fervent prayer was made by the church to God on his behalf. But 但是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我们这里发现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好像意思是说，彼得发生这个事情，教会好像没有去积极的在做什么事情，却为他只是用祷告来扶持他。就是这是属灵的征战，却为他祷告。其实应该说，但是教会，彼得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靠着教会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会我们何等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许许多的事情，我们若是不借着祷告，无法保守成就弟兄姐妹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征战。所以我们在一起，在一个灵里面，我们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扶持。所以彼得被囚在监里，但是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下面一个地方也有一个但是，就是第 二十三章啊，第二十三节，这里二十一节哈，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哇，他们在这边 flatter， 他们在这边这个哗众取宠，就是在这边捧着这个西律，对不对？下面二十三节，这里应该有一个什么？但是西律不归荣耀为神，所有主的使者立刻就把他。这里原文是 but the word of God great and increase。哦 ，sorry， 第二十四节，但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里讲到前面西律靠的借着他自己的这个权势的黑暗的权势来怎么样来这个与这个神的儿女们作对那么但是第二十四节，但是神的道，我把这个原文是应该怎么讲？二十三节 ，And instantly an angel of the Lord struck him, because he did not give the glory to God, and having been eaten by worms, his soul went out. But the word of God grew and increased. 但是神的道，讲到说黑暗的权势这样子的大，但是怎么样？神的道因着这个征战得胜而能够得以广传。所以这里有两个 but， 那我们中文的没有把它但是把它翻译出来我稍微这边跟你们有一些的交通。那讲到祷告，我想这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经常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般来讲大概都是比较普遍的因着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不够那样子的全备，以至于呢常常虽然我们祷告了神答应了，但是后面呢我们还是会觉得说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彼得因着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彼得怎么样被天使从神怎么样拯救释放出来了，那去敲这个使徒们聚集的这个地方的门，但是怎么样他们却好像不敢相信，对不对？在怀疑，特别那个使女她真是吓得赶快回来，门都没有开，赶快回去，是彼得来了，那你还不赶快放他出来，怎么可能是彼得呢？这个明明是关在里头还有兵丁看守的。这是弟兄姊妹的祷告，同行业的祷告，但是神成就。我想在我们中间也常常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例子可以说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祷告就比方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布道会我们也祷告求神差派讲员来祷告还真的有了我们就神真的眷顾我们了后来昌佛的弟兄来了，对不对？然后那天我们说传福音那天会下大雨，对不对？一天都会下雨，我们就祷告礼拜三正式祷告到了礼拜六真的一天都是好天，就有点不大敢相信，对不对？因此呢这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相信。比方说车虎坐在这边第一个，他们家的人在申请那 H1 的时候 H1B 的时候要抽签，对不对？大家祷告几万人里面这只能抽那么几个人，好像机会很小不多两个人都抽到了真的抽到了，真的吗好像怎么样，但我看他自己也都有点吓唬我真的抽到了，对不对？我们真的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里圣经里面你看到没有，就是神的儿女们就是这样子的，确确实实这个光景，我们的光景常常这样，但是神也怜悯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事怎么样都摆在我们的中间，他们确切的为彼得祷告，彼得真的怎么样就蒙神拯救，天使都开了，一扇一扇的都开了。 圣灵惊喜啊，真的是感谢神。那上次也有人问到我，说为什么这个西律跟这个大祭司他们要彼此的勾结啊，为什么他们彼此在一起啊，那样子的欢喜快乐的一起去祸害神的儿女。我想这个就是在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政治的跟宗教的很多事情他们要挂钩的啊，因为大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中间是非常有地位的，他们是很尊敬这个大祭司的。那么这个西律王啊，这个统治的这个所谓政治的这个统治者，当然他也要巴结的勾结的这个什么宗教的领袖，好像他在统治的上面啊能够比较轻省一点，所以这个是应该可以想见得到的。宗教跟政治，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信的这位神不是在宗教的里面，因为我们不是跟任何的宗教有任何的牵连，任何的挂钩，我们乃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跟恩召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一切都顺从主，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圣经上有的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没有自己断章取义或者加什么偏什么，免得我们得罪了神啊。我们更是不去跟政治有任何的挂钩去勾结，但是我们为了许许多多政治上面啊许许多多不正的不正当的特别是一些的政策或者一些法律，我们只有什么就是祷告求神来撤去。但是若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就像现在同性恋的事情一次一次越来越这个张狂，但是呢弟兄姊妹，这都在神的手中，因为末世的时代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到了后面呢更不要说了，将来敌基督都要出来了，整个的欧洲的联盟，你看这些欧洲的联盟真的就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说欧洲这个敌基督将来欧洲联盟一定有一个统帅起来，这个人必定怎么样是敌基督的。所以你看到欧洲现在这个欧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2000年吧，什么时候？1900多年。Anyway， 就看到这个历史的潮流啊，一步一步就在朝着圣经所预言的啊，在走，在进行。哦，讲到天使，《使徒行传》一共有5次讲到天使的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稀奇，说这个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是圣灵的最充满的时候，那是圣灵刚刚降临的时候，那是神要是亲手借着圣灵见到他教会，差派他是使徒的时候，所以就有天使常常会显现。在门徒们的当中啊，第一次的显现啊，《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九节啊，说了这话，说了什么话呢？就是前面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个话，他们正看他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 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使徒行传第一次天使的显现。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七节，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这是讲到彼得啊，又被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天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这是主的使者，这是第二次天使的显现。所以你看彼得哈，实在是神很爱他哈，一次一次才在天使拯救他，但时候没有到。弟兄姊妹啊，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的交通啊。那第三次是在第八章，我们也读过的《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一起来复习回味一下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这个是腓力向这个太监传福音。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哪里？从耶路撒冷向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有权的太监啊，等等。这里是第三次有天使主的使者显现，第四次也是我们读过的，第几章啊？使徒行传第十章是谁的？彼得的啊，哥尼流的事件，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节，有一天约在伸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等等等等啊。这是下面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对不对？所以这是第四次。那第五次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天使营救彼得出了监狱，那我就不再读了。最后一次第六次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这是保罗啊，在去罗马的路上，船遇到什么大风浪啊，台风刮台风一样，几乎这个船要翻了，所以船上的人都很害怕啊。那第二十一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该离开格里比，免得遭这样子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这是使徒行传到后面啊，我被押送到罗马去上告这个该撒皇帝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风浪的一个事情，使者神天使再一次向他显现。我也曾经听问有看到听到有弟兄姊妹们也问到，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就是讲说，若是神能够拯救彼得，他为什么不拯救雅各？为什么雅各被杀掉？为什么使徒约翰也被杀掉？那我也问各位，那彼得到最后 彼得怎么死的？被钉十字架为主殉道死的。那主在最后一次为什么不也拯救他？有太多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没办法去一一的去解答，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神要用彼得的时候，借着彼得来彰显神的大能、神的荣耀，而且借着彼得继续的传福音，借着彼得继续开展他自己教会的事工。那你说保罗，保罗也是几次被抓在监狱里面了，那为什么他会被救出来，对不对？他保罗跟希拉，在雅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也被关在监牢里头，那为什么他会被救出来？那为什么后来最后保罗上了断头台？为什么神不再搭救他？弟兄姊妹，都在神的手中，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就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必定带领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弟兄姊妹，这个绝对不是所谓的阿 Q 精神，这绝对也不是所谓的说我们就反正你们说了，你们就听了。多少事情，神要成就，神他必定成就。神要借着一个人，即使是怎么样，他为主殉道，神也要借着他说话。你说这些，神的使者，对不对？斯蒂凡为主殉道这么早，那神怎么不差派天使拯救他？神要借着斯蒂凡，记在圣经上面，世世代代的成为我们的借鉴。借着斯蒂凡，把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以斯蒂凡，他把这神如何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一路一路怎么样经过旷野，怎么样进入迦南美地，借着这斯蒂凡清清楚楚的讲给什么以色列人听，讲给犹太人听，以至于到今天，对不对？以色列人在中间仍然是怎么样？我们要读的话，仍然读到这一段的经文，这是神自己有美意在其中啊，所以不是我们能够有这个任何的按照我们的意思啊去想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凡事都有神自己的美意。本来我还有一点点，我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哈，因为我想到说这个，特别是上一个主日是这个复活节，我曾经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跟他们也分享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的这个经文这个事情，所以我也自己印了一份东西。那这一份讲义呢，是我自己当初在我们家里面，我们那时候有这个礼拜周六的查经的时候，我就有给过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一些这个讲义哦。我现在发给大家，我很快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所谓要有这个要给大家，就是要真的让我们知道神哈，在一切的事上他掌权，他有他的美意，而且让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永远的旨意。 这个是主要是出自于这个看这一面啊，你就看到是从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三章，我们就摆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这里啊，因为这里是清清楚楚讲到摩西，神告诉摩西，以色列人一定要守着七个节期。这七个节期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就是正月十四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反面啊，第一个就是逾越节，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成就已经成就了，而且在新约里面如何的记载？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为逾越节羔羊完成了救赎，所以逾越节这个被杀的羔羊已经怎么样为我们被杀了？这是正月十四，无酵节是正月十五，就是第二天就是安息日，逾越节是星期五。所以呢，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无酵节，要守着七天的无酵节。然后呢，无酵节是做什么？圣徒蒙赎以后所要过圣洁的生活。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说的。回去以后，他往里面啊，好好的看一下。那再接下来的第三天就是初熟节。我记得我在主日的这个交通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特别的强调逾越节。无酵节，然后呢，就到初熟节，就初熟的果子，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它是初熟的果子，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它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所以你从这三个节里面，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在利未记，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的一千五百年，借着摩西已经把这个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预表这位耶稣基督要来到我们中间，必须上十字架，像一个无瑕疵的羔羊被杀，在主教在逾越节，然后呢，第三天初熟节从死里复活，啊，那下面五旬节就是什么呢？七七节，这也就是在《使徒行传》我们读过的《使徒第二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很清楚的。五旬节就是五十天，对不对？啊，五个十就是五十天。那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到说，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所以在地上跟使徒们在一起有四十天，然后他被接到天上，然后呢，第二章大概差不多过了十天左右，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起，升天上就响声下来，好像。大风，这就是什么圣灵的降下，这就是五旬节的到来，也就是教会在地上开始，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这就是现在我们都在什么这个使徒行传都在教会的这个这个阶段里，这个都在教会行走在地上。那么下面到了吹角节，就是第七月一号，这也是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讲的。吹角节就是主耶稣要来之前怎么样号角吹起，召回他的百姓啊。那么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啊，这是一个赎罪日啊，要准备。那接下来就是赎罪日到了，就是七月十号啊，这一天以色列在灾难期间全家要得救，这也是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讲到。人得救的人数满足，以色列全家要怎么样？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赎罪，就是讲到赎罪日。那么也就是主耶稣要来第二次降临之前，最后讲到祝棚节，就是千年国度啊，就是在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啊，那也都是讲到千年国度主耶稣要来。我们来看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几个 的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你记得工作王1000年只是头一次的复活，这是讲到得胜者从来怎么样，蒙恩得救以后没有去拜过偶像，没有受过任何仇敌撒旦的影响啊，再一次的去拜过兽跟兽像啊，就是没有让仇敌撒旦在他们身上有任何的印记的，他们要第一次就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基督的祭司，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讲到祝棚节，就是讲到祝棚节千禧年的国度。那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这来看这一章哈，我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复埋葬、复活，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出熟节，就是利未记23章清楚的。然后讲到五旬节，就是圣灵的降临，下面就是教会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就属于在这个时代。那再接下来就是7月初1吹角节，就是教会被提啊，这个中间有7年的时间。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赎罪节跟祝棚节，祝棚节就有千禧年啊，1000年神同住。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后面，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主耶稣来，还要在第二次的审判，审判过了，进入新天新地啊。所以这整个的利未记、旧约里面，神借着摩西叫以色列他的百姓说紧紧遵守所守的，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只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享受这一切属天的福气。真的，我们何等的有福！以前这利未记是我距离我们现在已经3500年了，距离我们现在3500年，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得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来过，他按照圣经所说的。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成为了出熟的果子。50天以后，圣灵降下，教会在地上行政，完完全全按照圣经所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宝贝，天天帮助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我们心里真的要有确据的把握，真知道我们的主要来，我们要看清地上这一切，我们更是要好好把握，好好的跟随主，荣耀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也感谢神，我们一直同心的配搭。上周有12位，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我们蒙恩得救。都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特别感谢神，借着过去这些年，这么多主日学的老师，辛辛苦苦的教导这些孩子，让他们从小能够认识神，看到他们主日受尽好喜乐，真的，我们的小杰斯卡第二天就服侍了，他就失情了，刚才他还真知道。他在家里面天天练这个快乐日是干什么的？第二天他就快乐日，快乐日就大喊了。哎呦，我们大家都跟着唱，真的感谢主，一点都没有错。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当中，得着他就得着一切。旧约许许多多所记载的，也有人说，哎呀，旧约好像就是杀杀打打。好像很残暴，但是不要忘记，所有旧约里面都告诉我们的，都叫我们说，告诉我们说杀杀打打的，迦南的这些 弃族都要赶尽杀绝，不留下一点。你看扫罗为什么会失败，乃是他有怎么样贪心有私心，哎呀这个好的怎么样，他就把他留下来了，非利士人的东西他好的他就把他留下来了，结果以至于怎么样，他不能成就神的美意。神不是说是一个残忍的，旧约里面所有的所谓杀掉去掉除掉，乃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来告诉我们，所有这些怎么样老旧的抵挡神的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都要除掉除掉，好叫我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是完全成圣，是讨神喜悦的，是不留给仇敌有任何地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头上额上没有任何的受的印记的，我们是全然成圣的，好像我们在第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召死里复活，然后进入永远千年的国度，不再受第二次的死。这些都是神的美意。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盼望神的话在激励我们，彼此彼此一同走的属灵的道路。好，我们在这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那些话语放在我们的当中，无论是旧约所启示给我们的，或者新约所教导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带着谦卑恭敬的心，我们一同来领受，因为真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拯救我们。你给我们永生，你还叫我们靠着恩典，靠着圣灵，主啊，你们过一个得胜的日子，我们天天分别为圣，为你所用，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惭。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我们中间还有一些的朋友们，我们也继续的祷告，求主怜悯恩待他们，说你如何的得着我们，也求主你照样向他们每一位的心说话。巴不得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想法、成见、背景、思虑，能够来寻找，所以你就必让他们能够寻见。谢谢主，我们主啊，我们这时候特别为了我们的汪明伟、张胜祥弟兄姊妹，下周就要回到合肥，是吧？求主你也保守他们一路的行程。与他们同在，然后能够盼望能在附近，家的附近能够找到自己的圣所，常常来我们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也把洛威的父亲即将要来我们的王主的手中，你保守他，让他每一位你的心来到我们当中，恭敬交托到我们的手，保守王俊王留给他们一家身体。肉和舒适，与他们都同在。谢谢主，保守我们三兄。